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为何如影随形？过去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是瞬息万变。朝韩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有可能参加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呢，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以看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那么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个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自从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就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者被边缘化的这种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拜见习近平这种说法似乎就不攻自破了。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它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它是把朝鲜问题当作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它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实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的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那么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朝两国领导人五年不见，可是最近却在40天之内连见了两次，尤其是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据说这个是大有玄机。那张先生您看，要是有玄机的话，这个玄机悬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的精彩。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80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 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啊，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四十天之内连见两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
嗯，
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滚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就是哎，这个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拿美国一把，然后我帮了你忙嘛，你总得在贸易上给我些面子。所以我刚才讲，我说是转着圈的，这个互相有需求，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现在民间传说很多了，有的说是来借飞机的，啊，说这个金正恩的飞机飞不到这个新加坡。啊，这个这么长的航线，他们的飞机太老旧不行，
嗯，
来借飞机的，也有说呢是来要求就是经济援助的，
嗯，
我觉得这两个也都算合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哎拿金正恩打北京牌，这个中国打朝核牌，都是要跟美国要谈点条件，
嗯，
所以现在就看贵总统。贵国的大总统怎么玩，接下来这三方的博弈怎么玩，这真的像历史上的三国演义。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看接下来局势怎么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啊，湖南的袁先生，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就说朝鲜他现在是跟那个川普会谈吧，那个金正恩，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就在幕后起到那个操守作用，所以朝鲜他是很多事他还是要听中国的，中国这个朝鲜就是都是两个共产党国家，
嗯，
所以朝鲜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朝鲜。
好的，谢谢。
他们就是
湖南的袁先生，
就是，
嗯，下面是江苏的王先生，王先生好。王先生，
习主席的外交，习主席的这个外交艺术啊，非常高超啊，
嗯，
通过合纵连横啊，已经成功的打赢了贸易战吧，像这个中兴解除制裁的话，我相信后面的贸易战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金正恩毕竟是坠儿小国嘛，他要跟美国谈判，肯定要有这个老大在后面这个撑腰提气啊，然后就随时向这个习主席请教吧。所以说习主席到新加坡去也是顺理成章，让中国从站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顺便可以考察一下和平统一新加坡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这位江苏的王先生啊。下一位是江西的蒋先生。
我呢在曾经在节目中评论过，现在的中朝的关系啊，就当年的中苏的关系很相似。
嗯，
当年中国啊弃苏投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而苏联的结局去政治的阶级垮台。那么呢，现在呢，金正恩呢要跟美国直接谈判，那么美国也曾经也保证他了，只要他能够契合，就给他经济援助，给他发展他。那么中国呢，现在就却是跟当年的苏联呢是相似，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我个人呢猜测，习近平估计他心里非常的焦虑啊，要比也远远超过金正恩。
好的，
就他担心中国的前途啊，他很。
谢谢江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中美朝的关系有点相像于当初的这个 中国、苏联还有美国啊，美苏中这三方的关系，尤其在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好像真是有一点相像。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下。傅正辉他说，相对于川普总统步步紧逼的赢家全拿的策略，金委员长玩的则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输家全拿手法。如果川普在川金会中太想享受赢家快感和这个周遭的掌声呢，赢家反而可能会变成输家，而太过于强硬却有可能又再度退回到原点，甚至制造又一个敌人。而牌桌上的双方都很清楚，胜负关键就是中国压住在哪一边。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害怕北朝鲜会投靠西方，和韩国联手的话就形成一个对华的新的威胁力量，所以习是摸不着底，积极拉拢金三胖，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但金三胖反而像是一个玩弄大国的高手，在多头中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川总你要注意了，不要上最不讲诚信的共产政客的当。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紧随金正恩进一步表明中共问题是朝鲜问题的根源，中共在朝鲜问题中主要起到负面作用。如果川金会顺利进行，那么川普就可以多给北京一些变革的时间，否则川普直接针对中共和朝鲜，把中共的银行也列入打击范围。Tonya Over Robert SVKJ 这个网名很长也很难念。中共呢，它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输出体制，影响世界规则，而资本家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中共以后会继续壮大，其他国家会为了眼前利益失去长期的影响力。我们刚才呢有许多电话，我们又有许多网评，我想首先请两位专家呢来简要回应一下，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意见。首先胡平先生。
我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提出的，就是现在的中美朝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当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很类似。那么在这里呢，朝鲜扮演了当年那个中国那个角色另外呢，就是刚才他也谈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朝鲜契合的问题上，美国和朝鲜他们看起来现在是这个好像有一致，但其实还是有非常重大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到底最后会怎么做，这个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好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觉得刚才那个网友和胡平先生都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记得在这个朝核，就是川普和这个金正恩要直接见面之前，一直朝鲜的媒体在骂中国，怕什么呢？就是说你成了青蛙了，你就忘了你自个儿是蝌蚪的时候。
嗯，
那这个就是中国当年的处境。当年中国手里没有核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蝌蚪，然后呢努力的这个哪怕饿死那么多人，哪怕穿不上裤子也要发展原子弹，最后成功了以后，隔了几年这个什么尼克松来访啊，什么什么中美关系这个改善呐、这些个全世界就对中国刮目相看了。所以这个实际上金家等的也是这一天，而且他们等了等于两代人，在这个他爸和金正恩这两代人都在等这个，现在呢终于等到了变成蛤蟆的时候了，快要变蛤蟆了。
好的，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朝鲜金正恩他究竟能不能变成青蛙。对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这个契合承诺呢，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我请问胡平先生，您觉得事情是真那么简单吗？金正恩他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他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双方有些方案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那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金元。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金元， 就是你把核武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啊、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嗯。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
嗯。
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气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气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头来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朝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弃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弃核换晶圆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啊。如果这个是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
嗯，
到他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就先弃了再说，一旦弃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就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习近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晶圆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好的，那么不仅呢美国和朝鲜在一些概念问题上，比如说契合的一些概念问题上呢有分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美国和中国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我请教张先生啊，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之后呢，川普就立即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这个川金会。那么有人就注意到一个细节，说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甚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那这里很蹊跷，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契合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契合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契合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哎，你放心，你去契合吧。这个你契了合，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说，哎，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哎，这个。 他肯定会契合的。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啊，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乙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嗯
啊，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
嗯，
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哎，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评来回应两位专家的意见啊。黄耀廷这位网友说金正恩他不过是两边利用而已，哪方的利益更大就会倒向哪一方，现在国际形势已经不可能再利用什么所谓传统友好关系口号式的内容，对北韩的经济没有任何作用。驴子这位网友说，习之所以紧跟朝核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只有朝鲜和伊朗两张牌可以在川普面前亮一下，可谓黔驴技穷的无奈之举，没有这个，中美贸易战更是毫无抵挡的能力了。现在我来接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您好，请讲。北京张先生。
哎，你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我是第一次拨到这个电话。刚才听了各位嘉宾说的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这些国家之间的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所以，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阵营的处理的规则，是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那么，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国与国之间是基于一个契约和规则意识，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就是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先生也不按他的原来的传统规则来办事了。
嗯。
那么他上台以来，先后废除了这个 TPP、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次的伊核协定，所以他一不按规则玩，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这等于说现在大伙都是不按规则来出牌了，这个游戏就好玩了。
好的，
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精彩纷呈，让你眼花缭乱，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结果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下一位，天津王先生。
喂，
请讲，王先生，是您。
啊，就是那个什么，川普。我觉得三胖他应该清楚川普这个性情啊，他比较傲慢，他给中国开的那个条件都不能接受，在这个谈判当中啊，这个三胖给三胖开的条件绝对三胖觉得接受不了，他得还得依附中国，最后那个主导权还得交到中国手上。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
美国虽然是个巨人，
谢谢天津，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又有这个网评进来了，我再给大家啊选读两个。竹溪旭化这位网友说朝鲜问题就是解决了，文明国家也一定要吸取教训，要把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要让耍了流氓的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谋取利益。功夫少林这位网友说，我个人认为金正恩希望效仿中共，在国内建立强大的专制系统，在国外建立强力的经济影响力和大外宣，这样就有利于提高中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了。好的，我们继续接着讨论啊。有人说这个两次习近会就显示了中国牢牢掌握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进程，有人说呢，他的影响力甚至在这方面超过了美国。那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不同意，因为在朝鲜问题上，议题主要是美国设置的，那么议程也主要是美国设置的。 你看朝鲜之所以同意契合，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外部因素那就主要就是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美国发起的国际制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美国是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那么现在你是用契合换取金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也是由美国提出的啊。那么中国在这里的重要性就在于呢，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积极配合，你美国的这些做法就都无法实现。你就像这次朝鲜终于同意契合了，那也和前段时间美国发起的这种国际制裁，中国也基本上参与了有关系。如果当年中国不参与，中国不断的在给朝鲜输血，那金正恩未必会同意契合。另外下面一阶段要进行的这个以契合换取金元，那同样是一个问题。如果朝鲜或者是按照它的分阶段去，因为美国提出的就是你契合之后才金元，如果朝鲜坚持的呢是分阶段来进行，如果朝鲜分阶段进行，你美国不金元，中国这方面就给你金元了啊，那他就当然就可以把你美国的这种那个这种的要求就置之不理啊。换句话说呢，在所有这个过程中间，整个朝鲜问题上美国是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啊，而中国呢，他的主动配合，或者他只有靠中国主动配合才能实现，而中国呢，如果他不主动配合，他完全可以阻挠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那中国是有它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好了，那么中国的这个重要作用，刚才胡先生呢，他提到呢，中国作用无论怎样重要，它总是辅导性的，不是主要的作用。那么我请教张先生，白宫透露说，习近平有可能参加美朝这个新加坡峰会，这是为什么呢？习近平啊，这个金正恩和川普举行峰会，有你习近平什么事？为什么要邀请，或者说习近平要加入呢？这是为什么？
这要看新加坡峰会要达成一个什么成果。如果说是结束停战状态，就是那个变成就把战争状态取消了，最后签一个这个和平协议的话，那么当年这个朝鲜战争的当事各方都得要认同。那这样的话呢，恐怕就少不了中国跟韩国。那如果是这个峰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最终中国可能还是要挤到这个桌子上来。当然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也很担心，就是担心这个朝鲜倒向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中朝啊，这个历史上的积怨非常之深两国的这个关系啊，并是你讲了那么多意识形态没用，这个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现在就是利益。当然还有包括国土包括这个，所以这个历史上讲都是远交近攻，凡是这个邻居挨着的这个矛盾摩擦肯定是少不了那么像美国这样的隔着太平洋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因为他够不着你。当然有一个韩国在那儿，可能这个金正恩还是有担心，但是毕竟啊，现在这个关系上来看，我觉得我前两天在推特上开玩笑，我说这个这边很可能就这么个态度，就是说川普和金正恩会拿这个炸药奖啊，拿诺贝尔和平奖嘛。那这个你们俩人拿这不合适，是不是？这个我们这儿也得要分一杯羹要不咱们三人一块拿。但是也有网友不同意这意见，他说那刘晓波往哪搁？如果说我们这儿的领导人拿了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两个和平奖得主，一个把一个给关死了，这个也不好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参加峰会，这峰会是不是有阶段性的？到底是现在就参加，还是说等有了一定结果再参加？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得往下看。谢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无论习近平他在哪个阶段参加峰会，我们可以这样说，看看是不是过分，就是说美朝峰会从开始酝酿到最终敲定，自始至终呢都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身影。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金正恩有求于习近平不难理解，那么川普对习近平有什么这个啊要帮忙的地方呢？
这话倒说的对，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虽然不是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它的存在它的影响力始终是有的。
嗯，
那么在这个川普对习近平当然有要求了，因为现在这个中美朝这三方博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三方彼此之间都不信任。这不像别的冲突了，你比如说中东的冲突，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至少是有互信的啊，而你现在的问题，这个朝鲜就是没有谁信任谁，朝鲜本身既不信任中国，也不信任美国啊，而美国也不信任朝鲜，也不信任中国，中国同样也不信任朝鲜，也不信任美国，所以这么一来呢，一旦出了问题呢，他必然就把三方都得拉进来。那么川普也很清楚他的目的，他的主张如果要得到实现，没有中国的配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定要求这个要和这个中国联系，也希望中国这个方面这个有所配合。那在过去这一点上呢，那中国多少还有些配合，所以才逼得这个金正恩这个同意契合。下面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契合的步骤上，到底是按照美国说的啊，你气完了之后再给补偿呢，还是按照朝鲜提出的，就是我改一步给一颗糖，改一步给一颗糖。那么这个关键作用就在中国，它这里扮演个什么角色了？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川普真是非常那个需要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承诺。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鉴于这个啊，美中关系这个现状，我们知道现状是在打贸易战嘛，以及中朝关系的这个改变，您觉得美国他真的希望在朝核问题上能得到中国的全力协助，这种想法现实吗？这个习近平他会全力帮助美国来压制朝鲜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有这个理想主义的成分。
嗯，
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跟朝鲜在跟对美国的态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朝鲜就是说你给我多少，给我援助到什么程度我就契合到什么程度，哎，我是分阶段。那么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想在我在朝核问题上帮你，那么我也得看你出个什么价。
嗯
啊，那么这个咱们俩之间现在这个贸易这个岔口这个很深，哎，这个不好解决，那么到底你能让我多少力啊，然后才能决定我帮你多少忙。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习总和这个金胖他们俩人在对美国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说啊，这个刚才你问我那问题，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的披露的这个电话记录说是永久性契合达成一致，但中国就不说这个话。中国不说这个话的原因就是我得要看到你美国给我什么好处，我才承认这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互相的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近年来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好玩最好看的一出戏啊，大家接着看。
是的，在背后的交易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么现在呢，我再来接电话，湖北的啊，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呢这个习近平那个如影随形，那个金正恩和这个特朗普的会面呢，肯定是对朝鲜的不信任，因为呢朝鲜对于美国和对中国来都没什么利益，朝鲜都没当完之地，有什么东西可以争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嘛，就是说中国就是害怕那个朝鲜倒向美国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在中国周边呢多出来一个敌对的就是民主主义国家而已。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实际上啊，就是这个美国呢完全可以把中国撂在一边，就跟美国跟那个朝鲜发展关系，朝鲜呢完全可以不信任中国，因为 他自古也是打过仗，就是害怕中国会吞并兼并他，知不知道？这是最主要烦的。他对美国都没有必要烦，为什么呢？美国不会要他这弹丸之地，他只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让他们去统一，成为自己的盟友。他想把朝鲜拉为自己的朋友，美国其实没什么利益可捞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想把那个共产党击垮，让台湾的人那个国民党呢，那个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现在呢我们还有网评，再给大家，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给大家读两个网评吧。这个祝之山这位网友说，川普呢是想在任期内快刀斩乱麻，他的时间不多，这是致命的，说不定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把美国自己的盟友都吓跑了。张军平，中国现在和朝鲜靠拢是有着自己的私心，怕是朝鲜和韩国统一对自身不利。那么现在还有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胡平先生，我想请您呢说两句话，给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讨论吧。
啊，我想这个现刚好就中心问题上，这个川普又有所改变，这很可能就和这个北京打朝鲜牌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这个川普在中心问题上的改变也和这个经贸这个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完全是由于朝鲜问题。那么，当然朝鲜问题肯定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啊。从现在经济来看呢，就是我刚才谈到，因为咱们三方之间都不信任，现在问焦点就集中于就是他这个契合，以契合换晶圆，它的具体步骤上会如何作为？目前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鹤低美谈判前夕，川普为何出手救中兴？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